山法语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。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1430 频道7点到8点为您播出。今天在节目里头，恭请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佛法。师父您好。
丹丽你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好。
师父啊，人生呢，每一个人都是希望快乐的。那么有句俗话说，知足者常乐。请问这句话当中到底包含了什么样的人生意义呢？
所谓知足呢，是平和的一种境界。那么所谓的常乐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。我记得呢，老子在道德经里面曾经也这样说过啊，说这个罪莫大于可易啊，祸呢莫大于不知足啊，咎莫大于易得，故知足知足常足也。意思是说啊，一望无止境啊，如果任其膨胀下去啊，必将后患无穷。这个罪恶啊，没有大过于放纵这个欲望的，还有这种祸患呢，没有大过不足足的，过失呢，没有大过于贪得无厌的。所以呢，知道满足的人，永远是觉得快乐的。孟子也说啊，说眼心目上以寡义啊，其为人亦寡义，知足常乐啊。讲的也是呢，知足常乐的道理。不知足的可怕之处呢，就在于它能够摧毁有形的物质的同时，也能够搅乱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世界啊，甚至呢是这个尊严啊，让我们迷失了自己。所以呢，应该要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东西，不要去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。我知道呢，这个满足的人呢，永远是觉得快乐的。知道满足的人呢，总是快乐。这就是呢，知足才会常乐的道理啊。所以呢，我们每一个人呢，要有智慧，常常要这样想：我们现前所得到一切是来自于不易啊，要珍惜它，要把握它，要满足，不要不珍惜现成东西去寻找一种未来的东西，那么得到另外的东西呢，又失去了现前的东西，这个就是没有智慧啊。
所以师父常常告诉我们要知足，要感恩，就是最快乐的人生。但是要请问师父了，为什么我们人呢，常常却不知道人生的乐趣在哪里呢？
因为许多人的这个贪心太重，不知足，为外物所役使，终日忙碌于名利场中啊，每日呢就是游逸消沉，我不知人生的乐趣啊。常言道啊，是人心不知蛇吞象啊。一个人一旦有了贪欲，就不会得到满足，就会感到欠缺，觉得生活呢会处在不如意。只有真正懂得常乐秘诀的人，才不会永远不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。从前有一个人呢，偶然在地上呢捡到了一张100元的大钞，他得到这笔意外之财后啊，非常的惊喜，然后他就很贪心，他希望呢常常在地上会捡到钱。自从那次以后啊，总是低着头走路，希望还能够有这个机会，这样的运气可以捡到这个100块大钞。那么时间久了以后啊，低着头走路啊，就成了他一种生活的习惯了。那么几年以后啊，根据他的统计啊，总共呢在这个地下捡了好多的没用的东西，虽然也捡了几百块钱，可是他呢却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驼背的人。我在过去的那些年中呢，他从没有好好的欣赏周围的风景，直到满足的人生啊，才会体会到人生的快乐。一个人呢，如果说贪得无厌，他觉得哦，我现在捡到这个钱了，我每天都去找钱，这就是贪心，这就不好。所以这个故事啊，就是给我们一个启示，我们应该要实实在在的做事情，不要贪求这个便宜， 啊，所以这个故事听了，虽然呢听起来是有那么傻瓜，其实呢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呢，好多人呢都是像这样的人，缺乏智慧啊。
知足常乐，师父常常说这句话，但是也许啊，有朋友就会担心了，如果这么容易快乐，这么容易知足的话，这样的人生观会不会使我们失去了一种积极奋斗的勇气呢？在音乐之后，我们恭请达义法师针对这个问题为我们做开示。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，今天恭请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谈到了知足常乐这个话题。师父啊，要请问您了，很多人也知道知足常乐的道理，但是呢有些人又担心了，如果说有这样的人生观，会不会使得我们失去了积极奋斗的勇气呢？
其实呢，朱子看起来呢是保守，实际上是人生的安乐之道啊， 这并不是说我们只安于这个现状，没有追求，没有目标，而是说我们要懂得取舍，要懂得哪一生该得，哪一生不该得，哪一生应该要放弃，要懂得适而而止。佛教鼓励人呢，要有善法意。佛教里面不是说叫人家什么都不要去做，佛教里面就是说愿断一切恶，愿修一切善啊。这个不好的东西呢，就要把它放弃了，那么善的东西呢，就要去追求，要去做。所以呢，佛教鼓励人要有善法意，也就是说要读书求知，要有这个善心去利益他人，还有呢，心里面要希望成为圣人，希望成为一个有用的人，还要升华自己，希望呢内心里面得到解脱自在，还有呢佛教呢叫做勇猛精进，就是要奋勇来降服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里面的烦恼魔障。总之呢，佛教里面讲这个善法意呢，可以带给人很大的启发，还有这个鼓舞。但是呢，另外有一生这个染污意，比个例子，像人家喜欢这个金银财宝，这个是每个人都愿意得到，但是呢贪得无厌，故意呢去贪求这种东西的话呢，那么这个就有问题了，就有烦恼了。所以如果不能节制啊，不能诛逐啊，这欲望无穷啊，因为人的这个贪心啊，欲望没有穷尽啊，到最后是什么，就迷失自己，找不回自己了。所谓的诸足，就是个人对物质的要求要能够节制，对自己的爱意要能够自我的控制，对世间的种种诱惑要有力量去克制。这个欲望呢，就像一匹野马一样，诸足呢就像一条这个绳子一样，必须呢要靠这个诸足的这个绳子啊，把欲望捆住，才不会成为欲望的奴隶。嗔恨心则像一把这个利刀一样，那么这个忍耐呢，就像武士的盔甲一样，内在的精神有了这个忍耐的盔甲武装，即使人生如战场，也不致被这个嗔恨心所伤害。所以呢，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有这个智慧，懂得这样想的话呢，那我们才能够得到幸福快乐啊。
师父告诉我们，其实啊，所谓的知足呢，就是要对物质的要求能够有所节制，对自己的爱欲也要能够自我驾驭，对世间的种种的诱惑都要有力量去克制，因为欲望啊，真的像一匹野马，是很可怕的。但是请问师父了，知足常乐的大智慧到底是什么呢？
从佛法的角度来讲呢，啊，那就是能忍自安啊，这个就是诸足常乐的大智慧呀。这个忍耐呢，看起来是吃亏保守，其实这个忍呢，它的力量呢是无穷的，包含了很大的力量，很大的智慧。忍智一智啊，可以说是众妙之门呐。所以一个人能够忍呢，他就能够多大成就啊。在好多的古来的高僧大德，他的立身处世啊，都是从这个忍来下功夫来修行。包括我们中国的这个圣人啊，孔子他忍饥，还有他弟子呢颜子呢忍穷，还有怀疑呢是忍辱，还有卢公呢是忍悔。所以好多的圣人啊，都有这种忍的功夫。包括佛教呢，有一位富善大师呢，故意前往无人的地方去化缘。那么大美法藏禅师呢，以这个松果为食，以荷叶为衣啊，乃至古来多少的人人精子啊，不以金钱所触动，只求生活能够温饱。他们并非不知钱财物质的宝贵，只是不想呢被这个欲望所左右。多少的英雄武士啊，最后呢退休了，归隐这个田园，那么他们自己呢过了一种清闲的生活，并不是呢畏惧这个战斗，我是呢知进而退啊。所以这是非常难得的， 一个成为英雄人物啊，能够打仗成为英雄，但是呢他愿意退下来到田野里面去过着清闲的生活，得到清闲自在啊。所以希望追求幸福快乐的人呢，应该要三思。三思什么呢？就是珠子乃无上的财宝的道理啊。所以我们一个人要能进能退，我们没有这个物质，没有金银财宝的时候呢，我们希望呢能够得到，当我们得到的时候呢，又能够放得下，只要提得起放得下，应用诸如，那么你就成为金钱啊名闻利养的主人。如果我们一个人呢他不自在，当我们得到的时候很高兴，失去了这个名闻利养金银财宝的时候呢，我们心里面就很难过，很痛苦，很悲伤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就会被这种名闻利养金银财宝左右了，那就成为这生人的奴隶了，就没有智慧。佛教里面讲说，心迷呢就被外在的这个事物所转，心觉悟的话呢，心就能够改变万物啊。所以这个修心养性是非常重要的，心是万法之根本呢。
听到这里，也让我们了解了知足乃是无上财宝的道理。我想很多朋友也希望啊，师父能够为我们讲一个故事，让我们可以很快的就明白忍的力量是什么呢？在音乐之后，我们恭请答义法师为我们说这个故事。
是文殊菩萨。
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节目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恭请达义法师为我们谈到了知足者常乐的道理。前一个时段呢，师父告诉我们知足乃无上财宝，这个时段呢，就要恭请师父为我们说一个故事。师父，请您告诉我们，在历史上有什么故事可以让我们很快的就知道忍的力量是什么呢？
我们可以通过斗鸡师啊，帮助这个周襄王训练斗鸡的故事来看这个忍的力量。斗鸡师呢，接受训练斗鸡的任务以后啊，过了几十天没有消息，周襄王呢，他就等得不耐烦了，就催促斗鸡师。那么斗鸡师就回答了，是还不行啊，他说此鸡呢，生性自狂自傲啊，只会虚张声势啊，其实遇到强者呢不堪一击啊。那么这个周宣王呢，他又等了好几天啊，就在追问啊训练斗鸡的这个师傅是怎么样呢，又回答了，他说呢这只鸡呢沉着不够啊，一听到其他鸡叫的时候呢就会冲动，还不是大将之风啊。那么周宣王呢就很失望了，不再催问他了。那么有一天呢，这个斗鸡师呢报告了，说大王呢，这个斗鸡训练好了，因为呢这只鸡呢现在听到别的鸡在叫的时候呢，它恍如不闻呐、啊，简直就像呢一只木头鸡，气定神祥，从容安详，你是全能全德啊，只要其他的这个斗鸡一见到它，就会落荒而逃，不战而胜了，这才算是真正的斗鸡啊。所以这个斗鸡师呢训练斗鸡的故事啊，说明了什么呢？说明了这个人不能成匹夫之勇啊，没有大智大仁大勇，不足以言忍啊。所以呢一个人呢不能忍，哪能够安呢？能忍自安是至理的名言呢、啊。我们做什么事情，想要得一方大的事业呢，我们一定要有耐性，一定要忍。 佛教里面讲说忍是一种智慧，忍也是一种福报。所以就像我们种这个瓜来吃也是一样，这个瓜你看它长出来了，但是需要时间让它慢慢熟啊，熟了以后呢你摘下来吃下去你才觉得甘甜。如果说这个瓜刚生下来你摘下去吃下去呢是苦的，是不甜的。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呢都要沉稳，都要有耐性，要有恒心，才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好。
那请问师父了，为什么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总是会患得患失呢？
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呢，总是有一得必有一失。假如你期待某件东西，而你得到了，那是一种快乐。然而呢，相对的，当你失去的时候呢，你会感受到一样的悲伤。得到时是八分快乐，失去也会有八分的痛苦，那个总是几乎呢是一样的。爱情呢能够给你欢乐，但它同时呢也会给你痛苦。财富呢可以给你享受，但它也会带来好多苦恼。成功能够使你快乐，但是当你这个失败之后，痛苦呢将变得很强烈，我无法去忍受。所以有人得到了这个财富，却可能呢失去了健康、家庭或是感情。而有人呢虽然在事业、在成就上少了三分，但却在生活品质、身体健康或时间自由方面多得了三分。有什么东西看似不公，假如你细想下来啊，实在是公平的。有人呢以为有钱人比较快乐，这个答案呢不一定是对的。一个穷人用几百块钱就能够得到快乐，等他有钱以后可能要花几万块甚至呢几十万才能够得到同等的快乐。当你口味越重，那种东西的口感机会越差。当你钱越多，那种钱的价值就越小。当你肚子很饿的时候，给你一个馒头，那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美味，叫做很饱。当你呢吃了这个五个馒头以后呢，你就会食不知味啊。所以这个钱太多的人呢，就怕被人家偷了，被抢了。这个屋子呢太大了，就会感觉到太麻烦了，天天还要打扫，还要去保养，要花好多钱在这个大房子上面。吃太多的怕胖，那么吃太好了又怕将来会有病啦，会死亡啦，啊，有好多担心害怕。这些都说明了得失是对立的统一体，有得必有失啊，有失呢必有得。如果我们的人生以追求浮华的真理为目标的话，就能够逐渐的去剔除的那种浮躁，那种不好的东西，就能够得到这个人心的升华，让我们更加幸福快乐。
那要请问师父了，为什么说我们的幸福快乐没有办法和财富画上一个等号呢？
曾经有这么一个故事，一个大富人呢，有着万贯家财啊，那么雇了几十个账房乡绅来管账，仍然是忙不过来。虽然拥有这么多的财产，可是呢，那位富人呢，却是每天吃不好，睡不着，心里面很不安，愁眉不展。而他隔壁的有一对穷夫妇，靠做这个豆腐过日子。尽管呢，这个家境贫寒，老夫妇呢，两个人每天从早到晚，有唱有笑啊，做豆腐、卖豆腐，想得十分快乐。那么这位富人呢，就觉得很奇怪，便问他一位账房先生。那位账房先生呢，就回答说啊，说老爷啊，你不必要去多想啊，隔壁弄几顿银子过去便会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。于是呢，这个富人呢在网上的时候呢，没人知道，就将这个50两银子啊弄进了隔壁的豆腐店里面去。那这个卖豆腐的老夫妇啊，两个人得到了这笔从天而降的财产呢，非常的欢喜，于是呢就忙着藏起这种银子，怕给人家看到。那么又要考虑要怎么样去花这笔银子啊，又担心别人来偷， 弄得呢这几天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日夜不安。隔壁的妇人呢，从此以后啊，再也听不到他们两位啊卖豆腐的夫妻欢笑啊。这个时候呢，有钱人呢终于明白了，开悟了，开悟了什么呢？原来我不快乐的原因啊，就是因为太多的金银财宝啊，太去执着这种金银财宝啊。所以呢，一个人呢，如果呢有了这个钱，思想方面没办法得到一种超越，而沉迷这层钱，很在乎于这层钱，每天作为钱的奴隶，就快乐不起来了。我记得香港偶像电视台啊，曾经报道一个新闻啊，说香港有一位富豪拥有财产有多少啊？有100亿港币，却因为呢贪了80多万元，触犯了这个法律，而被判日狱4年。他在毫无人身自由的这个牢狱中度过4年啊，这还有什么快乐可言呢？这个例子呢，就说明世人贪得无厌，为了更多的财富，不择手段，以身试法，增长这个罪恶，结果呢，成为金钱的奴隶。美国呢，有一位啊非常有钱的富翁曾经说过啊，说我很有钱，但我一点都不快乐啊。所以，真正幸福快乐的人，就是要懂得知恩报恩，这一个珠子长乐的人。那么你现在不管拥有多还是少，当下你就能够得到一种幸福快乐啊。
听了师父的故事啊，就知道其实呢，快乐和财富是不能够画上等号的。要请问师父了，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做欲望的奴隶呢？
从前呢，有一只狐狸看见围墙里面呢啊有一棵葡萄，那么这葡萄枝上面呢结满了甜蜜的这果实。这个狐狸呢看了以后呢，垂涎欲滴呀，就说太好了，太甜蜜了。想要去吃它，他呢是到处呢去寻找这个进口，到最后呢终于发现了一个小洞，可是这个洞呢太小了，他的身体没办法伸进去，于是呢他在围墙外面呢禁食6天，饿瘦了自己以后啊，终于可以穿过了这个小洞，很开心呢就吃上这个葡萄了。可是后来呢他发现呢吃的饱饱的这个身体啊，让他无法撞到围墙外面，担心葡萄园的园子抓到他自己呢，于是呢他又禁食了6天，再一次的饿瘦了这个身体，才从原来的小洞里面钻出来。这个故事啊就告诉我们，当你是快乐的时候，悲伤便在一边等候啊，我当你是痛苦的时候，那随之而来的就是快乐。到了最后你会发觉到，每一样都配得好好的，每一种痛苦与快乐，每一样你所得到的和失去的，好的坏的，到了最后你仔细算一算看，加加减减之后啊，那个数字啊将会是一样的。这说明的是欲望是无止境的，欲望会带来更大的欲望。如果我们被这个欲望所左右，不去面对现实，去追求那种不现实的、得不到的东西，那么我们的人生就不会快乐。所以呢，我们不应该做欲望的奴隶，因为在人生出发点和终点之间呢，欲望和得到的在总是是一样的，不会多也不会少。或许呢，有人早一点得到，有生人呢晚一点得到。有生人呢就先失去，有生人呢比较晚一点失去。你曾经有多少快乐，当你失去就会有多少悲伤。到了这个人生结束时啊，每件事情啊都会变成是一样的啊。
今天非常谢谢达义法师为我们所做的开示，知足常乐的人生是最快乐的。下一个星期我们将要恭请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，为什么知足者常乐的境界是难能可贵呢？这其中的道理真的很深奥。非常谢谢今天师父为我们所做的开示，阿弥陀佛。
谢谢各位，阿弥陀佛。
你是英豪妙如烟，天涯海角苦苦寻觅，情愁已逝去，千年古刹永屹立，晨钟暮鼓应有余，沧海桑田已过境迁，佛法永相传，相聚时
大家好，在节目结束之前为您播报湛山精舍最新的活动。8月4日上午9:30到11:45，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。8月9日晚上7:00到8:30，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主讲楞严经讲座。8月11日，湛山精舍在嘉国普陀山举行护生法会。 上午10点一直到下午4点，凡是自行开车或是报名搭乘湛山豪华巴士，都请到湛山香油台报名以备午斋。8月15日到21日，湛山精舍举行盂兰盆报恩追思法会，全体法师领众礼拜梁皇宝忏七永日，欢迎大家前来登记祖先莲位，或为现世父母祈福延寿。以上活动都欢迎朋友们参加，报名电话905-886-1522转内线234，905-886-1522转内线234。万众期待的五台山素宴餐厅开幕了。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为了弘扬佛教慈悲精神，推广健康环保素食文化，经过精心的筹备规划，五台山素宴餐厅在 Highway 7和窝百正式开业。装修古典高雅，并且精心研制独特的素食点心、菩提佳肴以及宴会菜谱，提供您喜宴贺寿、亲友聚餐的最佳选择。而且五台山素宴餐厅严选天然纯素素材，坚持少油少盐少糖，不添加味精，点心现点现做，非常的新鲜可口，让您可以天天吃到最美味、最新鲜、健康又卫生的素食餐点。而均衡的素食不仅仅可以预防疾病，更能够常养慈悲精神，增长福寿，维护生态环保。尤其是当我们在五台山素宴餐厅用餐的同时，更加是护持了家国五台山的建设，可谓一举数得，意义非凡。多一餐素食，增一分福慧，欢迎大家多多光临，并且广为宣传介绍。五台山素宴餐厅的营业时间是每天上午9点到晚上10点半，点心茶室从早上9点一直到下午4点。地址是8425号 Wobai Avenue， 就在 Wobai 和 Highway 7交口不远处。电话是905-305-1338， 905-305-1338， 欢迎朋友们预先定位。湛山法语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。本节目所需的费用都是由十方信众各方大德供养。如果您愿意支持湛山法语节目，或是支持家国佛教五台山的建设工程，欢迎您和湛山精舍联络。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，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。电话905-886-1522， 905-886-1522。祝福您福慧圆满，阖家平安。下一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，湛山法语节目，我们空中再见。阿弥陀佛。
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持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 众生往生西方，莲花化身见佛了生死，永不退转。让我此刻回想，给十方三世的众生，往生西方莲花身，见佛了生死不退转。
在你